听众朋友，今年大年初一，三门峡水库无预警放水，造成多人死亡，引发外界对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历史以及它所导致的地区纠纷的关注。事实上，这个修建于中共建国初期，在前苏联的帮助下打造的水库，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工程实际上的失误。不过，中国政府将责任推给苏联专家，而且水库运作数十年来，对周边的生态以及农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今天，水库已经成为陕西和河南两大省份之间的分歧焦点，究竟是应该炸掉还是保留水库，双方争执不下，三门峡也因此成为一个敏感话题。我们请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来梳理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王威洛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解释一下为何三门峡大坝今天成为一个敏感话题。
三门峡水库它经过，就是大家知道三门峡水库是一个失败的工程，但是中国政府把责任都推给了苏联的专家。其实三门峡水库最应该负责任的承担责任的是周恩来，因为他更改了苏联专家的设计，他把这个蓄水位直接降了30米，苏联专家是360米，它的水库的库容应该是超过640亿立方米，是现在的三峡大坝的两倍，三峡水库的两倍。而周恩来经过周恩来更改的那个三门峡水库的库容只有90亿立方米，所以当三门峡水库运行两年以后，它的库容里面有40亿立方米被泥沙淤积了，就问题就很大。但是如果40亿立方米对于相对于苏联专家的640亿立方米，那它只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它只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就由于周恩来更改了苏联专家的这个设计以后，所以中国人只能说苏联专家犯了错误，而不敢向苏联提出索赔。更改设计是你中国总理自己更改的，没有征得苏联方面的同意，对不对？它是640亿立方米，你给它改成只有90亿立方米的库容量，你这40亿的淤积，对于90亿立方米是一个很大的数，将近占了一半了。但是对于640亿，那只是在它的死库容之内的这么一个。但是如果按照苏联专家的这个设计，它是把中国的关中平原，就是说西安下游的所有的渭河平原全部都淹了，当时要迁90万人，农民要搬迁90万。苏联专家当时讲了很清楚，他就是说你要有库容的话必须会淹没土地。对于苏联来说，他淹没一点土地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关中平原，关中平原是中国的一个粮仓，秦朝怎么立国的？秦朝靠的就是关中平原的这个粮食生产，关中平原的经济发达，打下了这个整个天下，建立了中华的这个大一统的帝国。现在关中平原就是被这个三门峡工程给毁了，陕西省要求拆三门峡工程，至今还是要求拆。2003年的时候，陕西省政府、陕西省政协就直接提出要求，要求拆掉三门峡大坝。而河南省因为它的这个发电，每年的发电将近是3亿元人民币啊，3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所以河南它是要坚决保这个三门峡，所以两省的这个矛盾很大。所以他这个问题是一直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只要下一次是淹了关中平原，因为现在由于发电，渭河入黄河的这个入河的这个南门沙的高层是还在继续上升，还在继续上升当中，对陕西的洪水威胁是越来越大，下一次洪水肯定是要到来的，而且是很严重的，对于陕西来说。所以陕西省下次还是要交，还是要拆， 那么河南省呢就是坚决不拆。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呢，他也不愿意拆。为什么？这太丢人啊！大家要是查责任的话，就要查到中共的最高的领导人，查到周恩来，查到毛泽东，这是逃不过去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那当初周恩来修改这个原来的规划的话，也是出于您说的不愿意淹没掉大批的那个土地是吧？
他是批准了以后，到了58年以后，当时黄万里先生指出了这个苏联专家的错误，指出了这个黄河这个三门峡工程的将来的危害的时候，那么周恩来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可怕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大坝的蓄水的高度往下降啊。这个1982年以后，就是这个三门峡水库重新以发电为主以后，蓄水位它又重新升上去了，把从周恩来的330米啊，海拔330米，重新再提高了5米，到了335米。所以呢，这个很多东西它只是工程已经建了，大坝还是那么高的立着，还是很雄伟的那么立着，但是它的很多的技术数据是它可以人为的这个修改的。
具体来说，就是你说老百姓看不到的影响，你的最严重的影响是什么呢？
最严重的影响，其实三门峡水库大家都知道是泥沙淤积的问题啊，认为是泥沙淤积导致了这个三门峡水库的这个失败啊。他们中国现在也不承认是失败啊，就是改建导迫使它改建。那么其实呢，三门峡水库的它的直接导致它就是改建的主要的原因不是泥沙淤积，而是清水下泄。就是说你泥沙全部都留在这个水库里了，你下来的水是里面没有泥沙的，是很清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冲刷能力很强，它的冲刷能力很强，把黄河两边的这个河堤都已经破坏了，而且把直接影响到下游的这个郑州的那个这个黄河大桥了。但黄河大桥是当时是京广线的最主要的一条通道，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大道，已经把这个影响到这个桥墩了。所以呢，就是周恩来就感到害怕了，害怕了，所以就是说他把这个黄河三门峡的在改建的时候，就是说我现在把黄河三门峡的所有的闸门全部打开，我就不发电了。他当时的第一个改建目标是黄河三门峡是不发电的来改建的，是不发电的。他把所有的这个电就发电机全部都拆了，拆到哪里去了呢？拆到丹江口水库去了。拆到丹江口水库去了，他把所有的发电机全部拆走的，他是不发电的，来解决这个三门峡工程的这个清水下泄的问题。因为我现在不拦了，泥沙不留在里头了，出来的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这个带着很多泥沙的这个黄河水，所以对下游的这个冲刷不是这么厉害。第二个原因大家都没有看到，只是看到了这个泥沙的淤积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他没有看到的，当时没有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上游的这个淹没的影响，它已经影响到西安的这个叫防洪安危的问题了。就是因为他当时也是按照这个水库是一个平面来设计的，其实到了洪水的时候水库是个斜面，它的抬升在后面抬升是很高的。那么同样的，由于它的蓄水造成了这个关中平原的这个中国最好的农耕地的盐碱化，农耕地的盐碱化，所以草良田变作了劣田，变作了最次的田，以前的粮仓现在变作一个贫困的地区，这些的这个变化都没有看到。
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盐碱化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盐碱化？就像这个人一样啊，人你要喝水，对不对？你要喝水，你要撒尿，这么人喝水喝进去了，要撒尿撒出来，这么是一个进去补充然后排泄的过程。那么你这个水位升高了以后，这个对于平原地区来说，你是永远的地下水是很充足的，但是你无法排泄出去，把所有的这个矿物质全部都留在了你的这个土壤里头。当水分蒸发以后，土壤里的盐分就过量了，这叫盐碱化过程。所以自然界它是一个一进一出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有进必须有出，有灌溉的，有水进来的就必须水要把它排出去的。你不能把水这样淹得很高，你认为是好了，那它就盐碱化了。
那就是说现在的三峡大坝今后也是会有一样的，
一样的，三峡大坝是一样的。三峡大坝现在大家没看到一个问题，三峡大坝的清水冲泻比黄河三门峡要厉害得多。三峡的这个清水下泄不但冲垮了这个晋江两岸的朱镕基花了300亿元人民币修的这个长江的干堤，现在它的这个清水下泄一直冲到了九江啊，就是湖口对于鄱阳湖的影响，一直冲到了南京，它的影响很大很厉害的。这个自然界它要寻求自己的一个平衡，因为就像一个15、16岁的小孩子，你说他的这个精力过剩，他会去干什么？就像红卫兵一样，他精力过剩他就造反。
非常感谢王威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居丽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